美国总统拜登3月31号宣布鼓励国内生产制造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材料，支持锂、镍、钴、石墨、锰等关键矿物的开采和加工。拜登在讲话当中表示，我们是需要结束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长期依赖，不能够让他们为美国的未来提供动力，我们将尽我所能实现这个的目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对美国之音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凸显了美国降低对中国依赖的紧迫性，上述的关键矿物不单只涉及到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安全，亦都关系到军事安全。他说，我们不能够想是依赖这些国家，亦即是所指的中国或者俄罗斯当中的任何一个，来助力美国在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成功。军事备战的方向是能够以灵活的方式将部队迅速地部署到地面上边。电池技术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美国军方亦都希望有能力拥有电动汽车，不单只是电动汽车，而是整个战斗空间、电力、通讯、机动性、火力，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电池运输的能源，而不是难以运输的资源来完成，比如是石油以及是汽油。美国全国矿业协会发言人伯克在对美国之音表示，白宫的指令虽然难以带动该个行业的根本变革，但是象征意义是巨大。他说，我们预计不会看到广泛或者直接的变化，但是它发出的信号是巨大的。到2040年，事关能源未来的关键矿物的需求将会激增至目前水平的 500% 至 1000%， 即将到来的需求热潮不单只限于锂、钴、石墨以及系列，对铜以及其他的矿产的需求亦都将会飙升，这都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美国获得的矿物。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研究，清洁能源对于关键矿产的需求远超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系统，比如电动汽车所需要的关键矿物质量是内燃机汽车的6倍。到2040年，能源行业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将比现时增加6倍。不过，美国地质调查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47种非燃料矿物商品的进口占美国表观的消费量的1半以上，有17种以及30种的商品的进口依赖程度分别是达到 100% 以及超过 50%。 中国则是其中16种关键矿产的领先供应商。阿什利伯克强调，推动美国交通运输部门电气化以及能源转型的矿产供应链面临着危险而且是日益增长的进口依赖风险，而且即将到来的矿产需求浪潮将会给予各个经济部门带来压力，因此美国政府和行业部门极需要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史提夫·汉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启动国防生产法案有助于释放积极的市场信号，吸引更多的制造资本。汉森表示，我们在内华达有两个锂项目，希望最终可以获得额外的政府资金，我们相信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之下会有更多的制造资本的流入。彭博的数据显示，全球的锂需求在10年内预计增长5倍，到2025年大约是需要140亿美元来为锂资源以及是精炼产能提供资金，到2030年还要增加50亿美元。但是全美国目前却是只有内华达州有一个正在开采的锂矿。汉森指出，美国目前在锂电池的生产开发上面严重落后，以及是依赖于中国，短期内亦都难以实现 100% 的依赖国产资源。他说，美国只占据全球锂储备的 4%， 中国现时的锂产量比美国高出15倍以上。中国对比是对此注入了海量投资，单是锂产业就有600亿美元的投资，在锂加工以及是冶炼方面有位居全球第一。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以及巨大投资之下拥有多年以来的发展历史，美国亦都要这样做。未来10年，美国不能够在关键金属领域依赖进口，如果经济战争爆发，中国决定不再出口关键的矿物，美国和加拿大将无法满足电动汽车的需求。 由于采矿以及钻探可能带来的巨大环境成本，拜登政府的决定遭到多家的环保组织以及倡议人士的反对。非营利组织的政策主任佩吉尔发布声明表示，能源系转型不能够建立在康庄的采矿之上。他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不计后果的采矿已经是毒害了太多社区的空气、水以及土地，其中很多是原住民。非政府机构荒地守护者呼吁美国政府宣布气候紧急状态，利用国防生产法案生产可再生能源。美国怀俄明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巴拉索在上个星期四由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指出，美国内政部长今年一月取消了明尼苏达州新列以及铜矿的租约，上个月还表示将会撤销阿拉斯加新铜矿所需的道路的通行权。该个部门还提议为一种花朵指定栖息地，这个使到内华达州新锂矿的许可是变得复杂。巴拉索说，如果拜登总统不改弦更张，不站出来对抗民主党内的采矿反对者，情况只会变得更差。他还表示，这个意味着我们将会继续为对手提供资金，就好像今日对俄罗斯所做的这样。白宫指出，除了矿物以及材料之外，总统还在审查国防生产法案进一步的潜在用途，以确保为美国提供更安全、更清洁以及更有弹性的能源。科罗拉多矿业学院佩恩公共政策研究所的项目经理乔迪里是呼吁拜登政府更加激进地是运用国防生产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多年以来用抄近道的方式拉低采矿成本，并且发示人权。短期内美国很难撼动中国的垄断地位，顶多是创造区分市场。他表示，从公告的含义来看，他们在这里研究现代化和环境审查方面开始缓慢起来，这个是很好，但是不同于拨款、税收减免、模式贷款、购买协议以及简化许可程序，后者是可以真正促进采矿以及金属行业。乔迪里表示，国防生产法案应用于是支持采矿业适应和响应不断变化的材料需求，但是美国政府不应该长期参与，否则采矿以及金属行业将会无法灵活地应对需求的波动。材料回收、日新月异的新科技，或者是所有在未来塑造全球矿产以及金属需求的未知数。乔迪里指出，美国国内政策对于采矿业的创业、创新储存的诸多限制，多年前废除了矿物局，并且基本上放弃了采矿业，以至于开一个矿山有时甚至需要等待20年。乔迪里指出，如果无法开矿，这样对关键矿物进行了几多的研究并不重要，如果是没办法在短期内提取以及是加工锂，美国是否比现时需要10倍以上的锂亦都不重要。美国已经落后了几十年，我们是需要在一个已经在争夺供应链控制权的世界迎头赶上。ACME 锂公司的汉森表示，本土关键矿物生产滞后最大的障碍是在于监管以及许可制度，更多的资源是需要投注在快速跟进以及缩短时间线方面，但是必须要基于一种保护环境以及听取社区意见的方式。美国全国矿业协会的伯克亦都认为，繁荣低效的许可制度是制肘住国内的电池供应链的关键。他说，在目前在美国批准矿山需要7到10年的时间，而我们的盟友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都拥有相似的环境以及安全标准，可以在2到3年内完成。美国目前的许可制度当中存在着官僚的惰性，必须要得到解决。伯克指出，简化采购许可的制度目标包括尽量减少延误，设定并且遵守完成许可程序的时间表，跟踪进展并且提供问责。 他还说，如果参与审查项目的联邦机构避免重复就是审查，牵头机构就是服从于拥有最全面的实地经验的本州的机构，就可以实现到这一点。联邦机构是可以同时进行任何磋商或者审查，而不是按顺序进行，并且为许可过程的每个主要步骤设定清晰透明的时间表。除了加大本土的投资，美国正在寻求与澳大利亚等盟友国家共同研发关键矿产的项目。上个星期四，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等人推出了旨在削弱对华依赖的四方安全对话关键矿产合作方案，内容包括在关键的矿产生产、提炼以及交通运输方面加强协作，降低贸易壁垒。3月30号，首届澳美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以及是关键矿产圆桌会议在华盛顿举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见了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汉，讨论涉及到两国在矿物开采以及下游加工环节的商业潜力，以及如何利用各自的金融机制加大私人投资。哈德逊研究所的杜斯特伯格认为，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即将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面，关键金属领域的技术分享和合作应该成为重要的议题。杜斯伯特仲表示，在关键矿产的问题上面，我们更加能够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但是美国是需要在外交上努力和欧洲合作，因为欧洲的能力是很强，没有必要在每种类型的半导体制造、采矿、矿产资源开发上面重复劳动，我们是应该尽可能地与欧洲协调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